三到第五节。
我们一起把这段经文读一遍。又劝老年妇人举止行动要恭敬，不说谗言，不给酒做奴仆，用善道教训人，好指教年的妇人，爱夫爱儿女，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好，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早晨聚集我们弟兄姐妹们在一起，主，我们在一起团契分享，我们在一起唱诗，我们在一起研读神你的话语。求主你真的是与我们同在，借着你的圣灵光照我们，主，让我们将圣经你的话语开启的时候，主，你就借着这个里面的字句来向我们说话，让我们在仰望你，在有一颗受教的心啊，有一颗受教的心，使我们在生命当中能够得到你的喂养，能够经历到你，能够更多的看见你的祝福，也能够看见主你对我们的心意啊。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所以上一周呢，我们开始讲到这三节了，特别讲到这一段经文是在圣经里面是很宝贵的，而且是对姊妹们来讲是特别宝贵的。上周稍微提到这一点，就是在第三节里面，哦，首先呢，我要讲到就是，我们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记得上一周我们在讲到这段经文的时候说，这里面的这些性格啊，哪一些，或者说这圣经里面的提醒或教导我们哪一方面比较不容易，然后我就记得有姊妹就说，你是讲给老年妇人的吗？然后大家就觉得很好笑，那什么叫做老年的妇人？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要在这个圣经上面，我已经提过了几次，但是我觉得今天我再把这一点再重新的提醒我们，就是在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看三节和第四节开始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把已婚的姊妹分成两种人，一个就是老年，一个就是少年，他只是这样子分，不是我们今天想的老年或老人或怎么样子，他基本上就是说，这里面不是提到单身的姊妹，他这里面是讲到已婚的姊妹，那已婚的姊妹就分少年或老年，就是这二分法而已。那新译本，如果你们有新译本的话，新译本它把它翻译成年老，年老的妇女，可是如果跟年老对比的是什么？就是年轻，年轻跟年老做一个对比，老年跟少年做一个对比，所以我就一直说，事实上这里面所讲到的基本上就是一个在生活上面，生活当中有经历成熟老练的一个已婚的妇人或已婚的这个姊妹，和一个可能是刚结婚，孩子才刚生，然后呢，或者是孩子还小的这些姊妹们，再做一个对比而已。你人生的历练这个生活当中的阅历，基本上是有经验跟比较没有经验或刚开始的这样的一个分别。那这个很重要，因为我觉得在这里面虽然说有把这些人有把这个已婚的姊妹这样子分开，可是同样的，他事实上从一个角度来看，他是把在这个教会里面神的家中的这个姊妹摆在一起。有些人年纪比较大，有些人年纪比较轻，可是呢，这个已婚的姊妹在一起是同样的一个，怎么讲，一个群体，是同样的一个群体，是能够彼此守望的一个群体。 OK 因为在这一段经文的前后，我们知道两周三周前我们看到讲到年长或者说成熟的男人，对不对？然后这边是讲到成熟的女人，已婚的女人，还有这个年轻的已婚的姊妹，然后之后还要讲到年轻的人，对不对？所以呢，这就讲到教会里面各个层面的弟兄 各个层面的不同的，怎么讲，就是年纪或环境不同的这些人的阶层。但是这一段里面特别讲到姊妹的地方，我觉得一方面虽然说有分年长的，有分年轻的，可是呢，我觉得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看的时候是讲，这是我们是一群的，我们是一群的，我们是彼此有联系的。那我们怎么样看到这个彼此是有联系的呢？因为在第三节到第四节的时候，我们上一周看了第三节里面的那几个性格，对不对？我们看了他说要举止行动要恭敬，不说谗言，不给酒做奴仆，要用善道去教训人，这些是成熟的姊妹需要拥有的这些性格和这些服饰。可是为什么要有这些性格和服饰呢？我们就看第四节，他说好怎么样，指教年少的妇人。这个字好，反正里面那就是一个介词，对不对？好就是之所以，或者是因此能够。姊妹们，成熟的姊妹要能够行为恭敬，不说谗言，不给酒做奴仆，用善道教训人，这些是神要给我们的一个性格，神要我们经历的。为什么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品格？为什么我们要有这样子的一个生活的见证？因为当我们如此过生活的时候，当我们有这样子见证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去指教少年的妇人，然后我们就去带领他们走符合神心意的道路。所以这在这两节当中，我们就看见神借着这两节把姊妹们就摆在一块了，对不对？年长的跟年轻的，我们不是只是口头上说我们是姊妹而已，在教会里面的认识的就是姊妹，不是，我们真的是在神的家中一家人，我们彼此之间是有互动的，对不对？年纪大的就是做姐姐的，对不对？怎么样子带这个年轻的，年轻的去看年长的时候就要去尊重他们啊，去跟他们学习，并且甚至在很多很多情况下要看他们的榜样去学。所以呢，这个中文翻译成好这个字，就把第三节和第四节里面讲的这两群人就连接起来，就摆在一块了。那我们又讲到在第三节的最后一段最后一句说要用善道教训人，记不记得上回讲过这个用善道教训人是什么意思？我听到很多人开始讲了，可是都讲一半，都对，都是我们上周提到的，那我把它讲完。要什么？将神什么？要将从神而来那美善的事要能够分享给人。这个他们那个刚刚 Peter 有跟我讲那个景林的，他们刚刚有报告就说他们要来做测试，所以这不是真的景林，就是他们有员工过来做测试，所以我们不需要特别惊慌。 OK，用善道教训人，不是说用神的话在做教导。这个用善道教训人，事实上原文的字很简单，而且是一个形容词，因为品格就是一个人的形容嘛，是讲到能够将神美善的事能够教给人，能够教给人。我讲过这个原文希腊文叫做 kala didaskalos， kalos 就是美善，美善。但是不是神的性格，不是讲到我们内在从神来的性格，就是讲到我们呈现出来在人的眼中看为美好看为美丽的事情。 OK， 这一切好的事情是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一切的美善呈现给人看的，我们要用这个去教导人，我们要这个去分享。那这一句话 Kalos didaskalos， 或者说用善道教训人，或者是将神跟神有关一切美善在生活当中美善的事能够教给别人的这句话，这个字只有在圣经里面出现过这么一次，只在圣经出现过这么一次。但是出现的这一次就是在讲给教会里面成熟老练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就看，这不是只是说我们现在是生活稍微有些历练，对不对？ 生活上面有些经验，年纪也比较大，所以我们应该去把事情交给人，不是这样子而已，不是只是说神说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性格，我们要有一个这样的操练，而是因为这个字特别是在圣经里面讲到年长的姊妹，所以呢神的心意就是说，这就是特别要给姊妹们，特别给成熟的姊妹的一个托付，也是一个祝福。我们讲过，当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不论它上面，譬如说第一章里面讲到长老的时候，我们说哦，它当然是直接的第一个层面，就是讲到做长老的一个资格或品德或一个标准。可是同样的，我们说我们了解神的话是给所有的信徒的，所以虽然他说这些是长老的一些资格、品格和一些标准，但是我们做信徒同样要朝着神的这个标准去学习，对不对？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理解。可是当我们去看圣经的时候，一个男人去看这个长老的品格，跟一个女人去看长老的品格的心态还有反应和神给我们的托付是不同的，是不是？你今天如果是做长老，或者是神要使用你做长老，那这个是完完全全你非得要做到不可。那当一个姊妹在看的时候，是以着一个这是一个神品格的一个标准，我要去学习，但是神并没有说这是你的责任，你需要做到，也不是一个我特别教给你的一件事情。所以在这一段里面，当这个用善道教训人，或将神的美善的事物，神在我的生命当中他所带领给我的，我所经历到一切美善关乎神的事情，我要去教导于人的时候，这个事情是特别的，是神托付给姊妹的。为什么在圣经里面就有在这边提到？因为这是圣经特别提到在教会当中，姊妹们在神的国度当中，在神的家里面，从责任来讲就是一个职责，可是呢从神的心来讲是神的一个特别的祝福。你想想看，很多时候，因为我记得当我们在讲长这个第一章的时候有些姊妹就说，哦，我知道这个长老好像据我的了解是在圣经里面讲说是只有男人可以做，女人不可以做，是不是这样？我说是，的确圣经是这样讲的。那甚至呢有些人还会更进一步说，我好像听过好像哪里说甚至女人也不能做教导的工作，有没有听过这样子？好像在哪里圣经里面好像说女人不能做教导的工作，可是当我们真的去看圣经，仔细去看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神并不是，因为当你这样看，女人又不能做长老，不能做牧师，不能做教会好像的领袖，然后呢又不能教导，然后好像整天就是谦卑顺服，然后还要蒙头，好像你从这个层面看，感觉上好像女人是被压，好像很被压抑的一个群体，对不对？如果是从这个角度看，这个不但是不幸的人有这样子的一个批评，或者说不幸的人说，因此特别是有些女人，今天的女人就说，我不要做基督徒，干嘛做基督徒听人这个，或者是他们会批判教会里面照着圣经去这样教导的教会，他们很喜欢那种教会是不读圣经的，就是说我们很教会在一起就讲爱，就讲平等，然后就去帮助社会，他们喜欢这种所谓的教会，可是不读圣经。可是圣经里面我们去认识了解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不是神的心意，这是人错误的使用圣经。这里面是不是很清楚的讲到一个女人要做什么教导人的工作，是不是有？是啊。所以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清楚了解，但是当他说教导的这个工作的时候，我们要看见他是在某一个层面有神特别的托付。神这个就是我说我们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特别不但是帮助我们要了解神的话，但是我希望能够教给姊妹们，特别是一些神话语的怎么样去看神的话，然后怎么样去了解神给我们的托付。这不但是我们自己知识上面了解，也是当我们在带领人的时候，我们可以把神的真理传给人。我们自己吸收到的经验不是只是知识上面了解，当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历到的时候，我们才可以传给这些姊妹们，将神的话神的心意完完整整的准确的传给人，让人家不会有误会。所以这里要用善道教训人的这个是连结在一个年长的姊妹跟一个年轻的姊妹之间的一个关系上面的一个沟通和带领，对不对？ 所以他在第三节的最后就连接到第四节的起初，就是把这一群这个群体姊妹们联合在一起。所以讲到这个教导的时候，事实上我讲到这是一个形容词，所以你可以说这是一个不是只是说要去教导，那中文翻译用中文的翻译是说要用善道去教导人，这好像是一个动词，这好像是一个行为，但是呢在原文里面它因为是一个形容词，所以呢它甚至是讲到一个以将神美好的事情教导给别人的那个人来描述这样子一个人，那就讲到是一个我上周也讲到一个老师，对不对？但是什么样叫做一个老师呢？你要把关于神的美好，将从神来的那美善的品格怎么样子分享出去，这样子的一个老师是教的人跟听的人之间要有一个建立一个关系的。也就是说这个做教导的人他事实上是怎么样，是在与人分享，我将神的话语的美好，我将神在我生命当中的带领，我将我的经历我分享给你听，借着我的分享让你能够看见你的路怎么走。所以事实上这个分享的当中也是带领，对不对？我们常常说做领袖，我们常常觉得事实上我们对于做领袖的这个概念可能非常非常的狭义，我们多半的人觉得做领袖就是发号施令做决定的叫做做领袖，但事实上一个做领袖的除了你在该做决定的时候你要做决定，你在该发号施令的时候发号施令，但是那只是做领袖的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层面。因为做一个领袖的时候你包括要带领人，你带领人的时候不是只是你站在上面叫大家来跟你，然后人家不跟你你就不能做领袖了，很多时候人家想人跟他们不跟，所以事实上在做这个分享，在做教导，在做老师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但是把我们学到的我们经历到的分享给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要带人走神的路，我们要带人走神话语带领我们去进入那美好的之地的这个路，这个过程就是一个要关心我们所带领的人，关心被我们带领的人。所以我们年纪大一点的时候，我们生活历练比较成熟，我们就发现我们神要我们调整一个角度，就是我不再只是顾我自己的事情，我不再只是顾我自己家的事情，我开始要顾神家里面的事情，我要去关心人，我要将神所赐给我的能够分享给别人。好，所以呢第四节里面就讲到一个成熟的姊妹，一个成熟的一个在主内的一个姊妹，除了行动举止，我们说到这个攻击是讲到要敬虔，要有主的样式，要有主的印记，不说谗言，不去毁谤人，不去讲人的闲话啊。讲到这个字事实上就是魔鬼的名字，对不对？ Diabolos， 因为他就是一个控告人的，说谗言的。不要被酒或者不要被任何事物做奴仆，不要去沉迷于这些让我们能够不去想我们该做的事情，然后呢要学习把神的美善去传给人，这是变成一个我们生活的一个流入，生命的流入，对不对？不是只是把我自己的事情做好，我要让人家看见我是在关心他们带领他们。当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品格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教，我们就要去带领，我们要去教导。那圣经的这个指教这个字，这新译本里面翻译成提醒，这个字事实上有讲提醒，有讲训练，或者讲到鼓励的意思。我们的和合本上面就讲指教，这个听了就是毕竟100年前的翻译，这个听起来就好像又很严厉很严肃啊！你要去指教人，不是，我们是要去提醒，我们是要去鼓励，我们是要跟这些年轻姊妹要做一个训练，我们带领他们教导他们，就像我们带自己的孩子一样，很多事情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去提醒，然后呢在他们的环境过程当中，他们会有成功的时候，他们会有失败的时候，他们是学到了做到了，有时候听到了可是做不到，有时候听到了又忘记了，可是这是一个过程。 我们要不断的去训练他们，锻炼他们，因为怎么样，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也是这样子过来的，也是这样子过来的。所以这个指教就有鼓励、训练还有提醒的这个层面的意思。那所以我们要带领他们去怎么样，神这个神的话就告诉我们，第一我们要去爱丈夫，然后要去爱儿女，然后呢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在这一段当中，我们就看见虽然是要我们成熟的姊妹去带领年轻的姊妹，可是我们会看见当我们要带领年轻的姊妹在这些方面学习的时候，是不是我们自己也要这些方面已经有经历了。当我们要去带领人，要去教导人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把我们自己还不懂或自己还做不到或自己没有经验到的事情去讲给别人听，可以吗？不可以啊，对不对？就算你去做，那没人愿意听，或者说是你去试着去教，试着去带，结果呢没有果效，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别人说你要教我爱丈夫爱儿女，我都看不见你在爱丈夫爱儿女，我怎么让你带？那我们看圣经嘛，我们一起理论上面来讨论怎么样爱丈夫爱儿女。可是我们很明白，神的话不是叫我们理论上啊，理论上我们都爱丈夫爱儿女啊，是不是？那问题是我们有没有真爱丈夫和真爱儿女？当然我们在座的我相信肯定都有，只是程度上面或层面上面，或我们有多少的把握说是啊，我爱丈夫爱儿女，好，这个我相信我们绝对都有。但是呢，如果问题换成在神对我们要爱丈夫爱儿女的要求上面，我们有没有达到神的标准，这个可能问题稍微比较难一点回答。当然我们都是又很谦虚，对不对？所以我们就会，那当然跟神的标准比我们都没有做到，是没有错，我们都有这个心，可是跟神的标准做不到。那我们在这个间隔的中间到底在哪里在飘呢？是不是？那这个就很实际也很个人化。所以我们不去批评人，但是我们自己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当我要去跟一个年轻的姊妹看见她的家里面有事情，我要去跟她分享的时候，怎么样子能够带领她能够去更多的爱丈夫爱人，或在她不能爱想爱可是爱不下去的时候，我怎么样带领她们去走神的路，去能够经历神的爱，因此可以去爱人，是不是？这个就开始讲到我们自己的历练，这个不是用理论上面讲得出来的。那为什么提到这一点？因为第四节第五节不错，讲到一些性格，比如说第五节的谨守啊，或者是自律，或者是自我的这个节制，讲到贞洁，讲到，但是呢谨守贞洁讲到这两方面，可是你看爱丈夫爱儿女第四节里面的，然后第五节的料理家务就是说注意自己家里面的事情，服侍家庭，然后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发现在这个层面当中啊，讲到家庭的事情很多，讲到家庭的事情很多。一个基督徒，我们就回到，如果你还记得回到第一节第一章的时候，当神在讲到长老设立的时候，最首先要求的标准是什么？是在哪他的生活上面的哪一个方面，神说我要来看这个人，我们要以这个来做衡量的标准，是哪一方面？你记得吗？是家人、家庭。第一是讲到他的婚姻，他跟他太太之间的关系，他怎么样的去带领太太、照顾太太、爱太太，他是专一的，对不对？他是一个女人的丈夫，一个女人的男人，记不记得？然后第二就讲到什么？儿女，他是要一个跟他的妻子一同带着儿女，不是只是带他们去教会，而是带着他们去认识神，走神的道路，带领他们能够信主成为神的儿女，这是家庭。所以一个信徒，不论是一个弟兄或一个姐妹，在他这个神，在这个生活上面，在这个世上的见证的首要的就是他的家庭，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在神的眼中。Okay? 所以在这边也不断的提，所以当我们要去带领指教少年妇人的时候，第一就是讲家庭的事情。那爱丈夫爱，我们就从爱丈夫爱儿女这个层面来讲，那什么叫做爱丈夫爱儿女啊？ 好，我们先从理论上面来讲，毕竟我们大家理论上面比较容易切入。爱，当我们在讲爱的时候，是一个观念吗？还是一个行动？爱是一个观念，还是是一个情感，还是一个行动？观念或意念，对，是没错。你们觉得呢？
你觉得爱是行动？
你觉得爱是行动？
因为所有的行动是出于前面那两个，才有行动出来。
所以你意思是说，爱要爱到行动才算是爱，
是
不是？
不能嘴唇说说而已。
不能嘴唇说说而已，不然的话，我们如果分这三方面，你可能只有这个。或者你可能只有这个，或者你只有行动，可是没有那个情感和观念，你就只有这个，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啊。爱这个中文字很有意思，你们有没有想过爱这个中文字？你知道上面这个头是什么？这头就是心哎，那在这个中间还是心。下面这个不要说，下面有，我不会猜字解释，但是感觉就很有意思，就是这个中文字的这个爱，讲到的这个感觉还是，我就不知道这下面这是个行动，如果这下面这是行动就很棒了，我不要去乱猜，反正中文字你要真的是猜字解字，事实上功力强的人什么字都可以猜成什么东西，对不对 ？OK。观念、情感、行动，事实上就讲到我们人的意志和情感和我们的行为，对不对？你的意志，通常我们讲头脑意志，讲到我们的心，讲到我们的情感，然后讲到我们的身体是我们的行动，这是一个全然的给予才叫做真爱。那很多时候，因为我就说，为什么去稍微提这个？因为常常我们提到爱的时候，这个不是只是家庭里面是这样子，实际上我们对神也是一样。这个爱，我们多半的观念还是讲到我们的观念和意念上面，我们在爱，是不是？那你如果真的去看，你爱的时候，你说我当然爱我的家庭，当然嘛，因为这是当然的事情。但是你对家庭有那个感觉吗？你对那个人有那个感觉吗？也许我们都有行动啊，你说，可是你看我还是在做，可是你做的时候，你是因为真的有那个爱在做，还是你是只是因为有，好像是觉得是该做的事情，我就是该做嘛。但你没有那个观念是爱的观念，你也没有那个情感，但是你有在做，是不是？那当然我了解，我今天我们不是讲心理学或讲社会这个观察或什么，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人的确，为什么我们会变成用有这样的一个变相的一个对爱的观念，是因为我们的生活的经历。我常常讲，我发现是这样子，生活的经历。当我们做一件事情，我们一开始年轻的时候，我们都是有理想的。那年轻的时候就有理想，我们对爱也有一个理想，对家庭有一个理想，对婚姻有一个理想。可是在生命当中，因为我们自己经历到的，或者说看见我们旁边的人经历到的事情，会让我们对一些事情的观念有了改变。那在这个环境当中，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看到别人或者看到受到伤害有负面的影响，所以我们就对这个事情的本质，我们就对它做了一个不一样的一个解说。但当观念改变了以后，我们的行为也会改变。观念改变了以后，行为也会改变，是不是？所以神的话在这边告诉我们说，你要去爱丈夫、爱儿女的时候，不是只是讲一个观念上面去爱，那当然是应该爱啊。是要讲到神要我们怎么样去爱护我们的家庭。OK， 神要怎么样去爱，真的去爱我们的家庭。这个爱的层面是包括在我们对爱的观念，对爱的感受、感觉、情感，还有我们的活动。这一点不是，这不是一个不实际，或者说是一个好像是一个不重要的一点，事实上很重要。为什么？因为这个讲到神的创造，这个讲到我们是神所创造的，我们的全部的人在神的面前，他的心意是什么？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当我们在带领人去认识神，或带领人去认识神要把我们对家庭的这个观念要能够分享的时候，我们要去能够真正经历到神对我们的心意，神对我们的心意。好，那如果我，所以好，我们先这边暂停一下，我们等一下会回来这边。那我想请问一下，这个也是我的一个学习，好不好？我也在跟你们学。如果我们讲爱丈夫，我们就讲爱丈夫爱儿女。我知道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那就稍微能够彼此学习一下。你觉得像爱丈夫，什么样叫做爱丈夫？假设我是一个年轻的姊妹，然后呢，有圣经上说我要爱丈夫，
所以关心他的一切，
关心他的一切，可以稍微再具体一点吗？
第五节就是
等一下，对不起 Mary， 等一下该你，因为 Hester 在想。 Hester 你现在还要回答，还是你想要等一下？好，等一下。我不常常这样子做，但是有的时候我觉得这样做也很好，就是当我们在想事情的时候可以把它想具体，因为我们如果不能把它想到具体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在整个的生活当中去做到，是不是？我可以讲爱，我可以讲关心他的一切，可是这个什么叫做关心，我现在在学啊，什么叫做关心他的一切是哪一个层面？所以我们再往下去更具体的讲一下。好 ，Mary。
那我觉得第五节就讲得很好，就是我们要谨守，就是对我们的行为，我们要就不要伤到我们自己的先生。然后贞洁，然后家务把家务料理好，待人有恩。我就想到，对，尤其对你先生有关的人。的家人也或他的兄弟姊妹更应该这样，然后在各种事上顺服他吧。
嗯哼 ，OK， 那就比较实际一点，对不对？好，你说在一些，你刚刚说要自守，就是要自己要有约束，对不对？谨守就是对自己有约束的意思。OK， 谨守就是要有 self control， 英文就是 self control。那你刚刚说讲一些话不要伤害他，是不是你这样讲？像是你没有说讲话，你说在一些事情上面不要伤害他的事情，要控制，像什么？
就是尤其在外面，就是你要 support your husband always。
嗯哼。OK。
行动也是要跟你的身份，是一个已婚的妻子。就要你的分寸。
然后这是爱的表现。
是。
OK，
是。
还有呢？
对人有恩，这方面，我是觉得对你先生的家人尤其是。
OK， 这是可以这样子应用的。这个待人有恩这句的翻译原文是 agathos， 你知道吗？很奇怪啊。待人有恩原本是 agathos， 我们现在都知道 agathos 是什么，是不是？在全教会里面，大概就是我们这一班对希腊文大概最有一些认识和了解，因为我常常提，对不对？ agathos 是什么？记得吗？是神的那个美善的性格，对不对？所以在这里面，但是 agathos， 你说这个，所以这个反映出来，只有英文的 King James 翻译成 good。其他的今天的英文的圣经就翻译 kind， be kind to others， kind 就是讲到待人有恩典的这个讲法。可是原文希腊就说 agathos， 你是以 agathos 跟人接待，所以这个是用恩典的跟人接待，这是他们这样的，就多了一层的翻译。因为我们不是说像神啊，那你像神，我们怎么像神有一个光环？不是啊，当然不是。所以是怎么样用神的性格与人彼此相待。有属神的样式，有恩典的与人在一起。OK， 还有没有？ 今天各位的分享，怎么样的爱先生、爱丈夫，支持他，照理他的一切，照顾他的一切，关心他的一切，还有吗？哦，敬重他。我在想，如果这个问题是问给比较年轻、比我们年轻一群的姊妹啊，一二三十岁的这个年轻的姊妹，我不知道他们的回答是不是也是这些。可我相信包括这些。可是我就在想，啊，没有，我至少目前为止，我知道大家都很客气，也不太想讲，但是就没有人说，跟他写情书，因为太久了，是不是？写情书，因为这件事情好像隔了多少个世代之前的事情，现在我们都不是，我们都是敬重、照顾、尊重，这个服侍，这是我们一种爱的表现。可是想当年，对不对？那跟他说话呢？我常常跟他说话，不知道这算不算爱的表现？
他不爱听。
对，问题就在这里。我要跟他说话，他不要听，或者说我跟他说话，他根本没听进去，所以过久了，我就说根本不需要跟你讲话嘛，对不对？因为你不在听。对。可是也许我们说的话他听不进去，所以我说男生跟女生各有我们要学，其实男生真的要学很多东西，我也在学。OK， 今天我相信如果在弟兄里面的话，对不对？就笑死了。
讲一个。
好，讲一个。
这是我跟我先生之间的。在几乎有几次的结婚周年纪念，他会写一封信给我。他会写说，多少年来你对我的家人、对我，还有对孩子们、对公婆，他就会谢谢我。我先生。
那你读到了就？
我是觉得，不管怎么样，你生活在什么豪华，或者是在什么，当你看到那封信的时候，我那信我都还留到现在。有时候会拿出来看一下，会觉得说，这个就让我觉得心里
受用。对，写情书这件事情是这样子，女生都喜欢写情书，可是呢，对男生比较没用，你知道吗？所以女生不需要学写情书，因为你们都很会写，只是说男生看了以后不一定会很受用。可是男生需要学的是写情书，这个也不算是一种情书啦，但也是一种。只字片语当中流露的一种情感，对不对？对女生来讲很受用，所以男生需要学，但就是男生不会写，也写的很少，只有在还没结婚的时候写一大堆，结婚完就没有。身体也是这样跟我讲，我写的不够，我也知道。
不过办那个 high tech 的好处就是我们现在有 line 就一两句。鼓励的话，赞赏的话，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受用的。
是，对。
尤其因为我的情况是跟先生这样，住不同的地方，所以我觉得这个鼓励的话，或者是有点感情的话，都很受用。
因为我们我就说嘛，这个我是稍微在这方面，我们为什么今天比较多一点点的讨论？因为我觉得我们要想到我们自己。因为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就是说我们有很多经历，我们也经历过感情的起伏，我们有情感的高潮，也有情感的低落。事实上年轻一辈的他们可能没有经历像我们这样子多，所以他们还比较有理想，或他们有些事情上面他们看不清楚。可是当我们在带领他们，在教导他们的时候，我们不能忘记回去想到，对丈夫对家庭的一个爱和执着，不是只是观念上面或义务上面的事情，对不对？我们还是要讲到情感上的需要，因为那些年轻的姊妹，我们不是要把他们带成像我们这样子就很老练了，反正我们是百毒不侵的那种，什么样的情形，这个逆来顺受，我们都很行的。我们不是要把他们带成那个样子，我们要把他们带成什么样？我们要把他们带成走在神的心意当中的。我们自己可能有经历到，我们自己可能也有走冤枉路，可是这些都是要我们一起带着他们的。那。我要跟姊妹们，我们分享一点。当我们讲到爱，我刚刚讲到这个爱，讲到说这个不但是一个神给我们的观念。今天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就说对，神是爱，我们是领受到神的爱，所以我们也需要爱，对不对？因为这就是一个观念上面神要求我们做到的。好， 好，所以观念上有了，但是我们真的实质上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这样的去爱，就打了一个很大的折扣。可是我们要去面对它。那有了正确的观念，神要我们爱，神也给我们这个可以去爱的这个恩典，那我们的情感是不是跟着他走啊？还是我们把我们的意志跟情感分开，我不管有没有这个感受，我都要去做我该做的事情。我们多半是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可是这样的生活也太辛苦了吧。神从来没有要求我们把我们的情感跟意志分开，你就去做，就是在那边扛，你做姊妹你就扛吧，你就努力的顺服，努力的跟随，努力的支持他，有没有给你这个爱的感觉无所谓。神不是这样子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事实上当我们自己去体会这个神的教导，你看家庭的时候，我们要自己去走的路和我们要带给我们年轻的姊妹走的路是什么，是要走回到神的心意当中。我们看一下创世纪，创世纪我们从第一章开始看。创世纪第一章不但是圣经一开始的起头，并且是神创造这个世界，神要将他爱人、拯救人、造人的计划启示的最开始，对不对？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不是讲起初吗？这个起初很有意思，这个起初就是所有事情的开始，所有事情的开始。在讲到所有事情开始的时候，你看第一章里面就讲到什么？第一章第27节，我们一起读：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给他们，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好，我们就想看到这里。所以神在创造的时候，在起初，在一切事情的开始的时候，神就说了，他照着自己的样式造人。可是神造人的时候，他是造男也造女。所以当神说造，他说我要照我的形象造人的时候，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是造男造女。也就是说，虽然我们人男人跟女人本身有反映出神的样式，可是整个人整个这个人类反映出神的形象的是男人跟女人并在一起的时候反映出更多像神的形象。然后呢，第28节，神就赐福给他们，就是神就赐福给人。可是这个人是一个复数的描写，这个人就是男人和女人，所以讲到赐福给他们。所以在神的创造当中，神的创造是美好的，神所造的一切都是好的。这个好就是讲到神的 good， 就是完美。新约就是 agathos， 因为旧约没有 agathos， 我们要记得 OK， 因为 agathos 是希腊文，旧约是希伯来文，所以 agathos 不在这里，这个不是 agathos， 这个是希伯来文 OK。 但是这个所描写到的就是那个神的美好、神的完美、神的完善。那我们就不细去看，但是在神在创造人第六天创造人之前，他所创造的一切他创造完了，他都说这是好的。因为神的创造是好的，神的创造是和谐的，神的创造是美的，神的创造是有爱的，是不是？所以当神创造人的时候，这个人在一起，男人跟女人在一起的时候，神给我们的这个样式，美好的样式，要经历到的美善，要得到的富足，有爱的充满，和谐的，就是男人跟女人在一起治理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这是神的心意。你知道当我们说我们要盼望天国的降临，你知道我们盼望的那个天国的降临是什么？我们讲到我们因为信耶稣得永生，我们有一天会进天国，神的国会降临到这个世界，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神要把这个世界上面现在被撒旦魔鬼控制影响，然后有罪的一切都磨灭以后，创造的新天新地。你知道神要我们经历的是什么吗？神要我们经历的就是当初他创造的时候完全展现他的美善、美好、和谐和爱。这是神要我们所拥有的，今天我们都没有能够完全得到，因为罪在这个世界当中。当我们每一个人听见了福音，认识了主耶稣基督，我们说借着圣灵的感动我们重生， 你知道为什么要重生？因为我们旧的生命是被罪恶污染的，我们没有办法去经历神在创世纪在伊甸园里面给我们所预备的和谐美好美善和爱。所以当神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在十字架上面的工作拯救了我们，我们里面有这个新的生命以后，我们是用这个新的生命去经历神的美好。所以在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当中，不但是我们自己得到神的祝福，在一个基督徒的婚姻当中，我们可以开始去经历到神起初创造人的时候男人女人的那样的一个和谐的景象。不是我们去创造一个和谐的家庭，不是我去经营一个好的让人家呈现在人的面前一个好的家庭或婚姻关系，是我因为有了一个神主耶稣基督的新的生命，我的生命得到了改变，我能够用这个新的创造，神的创造，他的美和他的善和他的爱，使我能够走回去神要造我们人男人女人的那个心意当中。这个是婚姻，神对婚姻的一个心意。那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观念，这个观念不是我们平常人有的，是不是？因为我们毕竟婚姻对我们来讲，或者是我们从我们自己的婚姻当中经历到，或我们看这个社会上面，我们看别人所拥有的，这是我们吸收观念和知识的一个最大、最影响我们的一个、最影响我们最多的。可是我们要学习的是神的话怎么讲，因为我们因为是生在最终，在最终成长。我们碰到了主耶稣基督才有了新的生命，我们有了新的生命，有了神的话，我们才能够回去看他的心意。所以我们要对这个层面有这个了解。所以创世纪第一章27-28节讲到，当神造着形，最以自己的形象造人的时候，他是造男造女，对不对？然后我们就看第31节。所以这个31节这句话，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它不是只是好，是好中的之好，这个叫做甚好，是好的极致。也就是说，当神创造完成的时候，包括男人女人，包括神对他们的托付，他对他们托付是什么？生养儿女，对不对？生养儿女治理这地，生养儿女就讲到我们怎么样去爱孩子，怎么样去带孩子，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婚姻当中怎么样彼此能够和谐的一起去走神的道路，然后一起去做神要我们去做的事情。那这一切都甚好，因为神的创造是反映出他的美善，他的完美，还有呢反映出神的爱，神的和谐。可是我们来看第二章的时候呢，第二章里面是讲到神造人的那一部分的细节的描写。第二章第18节，我们一起看第二章第18节。好，一起来。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你看神在所有的创造当中，他创造天上的这个太阳、星星月亮，他创造空气，创造水，创造光，创造陆地，创造洋海，然后创造动物，创造植物，他一切创造完的时候，在第一章你都会看，每一天有早晨有夜晚，是第一日第二日第三，他说神看了就说这是好的。然后呢造了人以后，他说神看了这一切，第一章31节都是甚好的，好中之好，已经反映出神的完美。可是在创造的过程当中，神却说什么？那个人独居不好。这是很大的一个对比，也就是说当神创造人的时候，男人不是反映出神完全的样式，虽然男人是有反映出神的样式，可是神说这个不好，这个不对，这个不完美，所以神要帮他创造一个配偶。这个配偶是谁？就是那个女人。所以在神的创造当中，是男人重要还是女人重要啊？
女人重要。
这个问题呢，我怎么说，你们怎么回答都是对的 ,OK? 那要看你角度怎么看，对不对？但事实上是怎么样子，当然都是重要的。也就是说缺一不可的重要，对不对？事实上从神创造的起初，男人跟女人在地位上面永远在神的眼中都是平等的，从一开始就是这样子，没有一个比另外一个更好，没有一个比另外一个更差。两个男人跟女人是不能分开而能够完全走在神的心意当中的，这是神的创造。 所以呢，神为了男人，为说这个当只有一个男人的时候，这是不好的，所以我要为他创造一个配偶。这个配偶是跟他完全的互相匹配的，是他们两个就像这个拼图的这个，这如果一张拼图只有两块，这两块拼上去就成了一个完美的一个图案。然后呢，他们凹的地方、凸的地方是完全的吻合，因为他们配合在一起才是什么？从一个不好的环境当中变成一个什么好的环境。对不对？这是神的创造，所以我们要我们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所以这个配偶帮助他，帮助他什么？刚刚你们讲到说哦，爱丈夫的一个表现是去照顾他的一切的需要，关心他一切，这是一种帮助，一种。但是这个帮助讲到的是什么？为什么是讲到？要帮助他。在你们如果看英文的话，你知道他的翻译是 I will make him a helper， 也就是说是帮他准备一个辅助他的人，不是说创造一个人来帮助他，而是说这个人就是他的。你可以说中文讲就是副手，可是副手好像就代表的意思是他有一个主，对不对？你有一个主，有一个父。事实上在原文里面并没有这样讲，原文里面只是说这个人因为他创造的时候没有办法完全的履行执行出神要人所做到的事情，所以神创造的两个人，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才能够完完全全能够走到神的心和神对人的托付，治理这个世界，生养儿女，经历神的美好。所以这两个是配合的，也就是说，所以今天呢，有些人他们就说，这个所谓的帮手，他之所以需要帮他，因为是这个男人有需要，也就是说这个男人不完全。所以并不是说帮手并不是代表一个怎么讲地位比较低，因为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好像你是帮手嘛，对不对？我是老板，你是我请的客人，对不对？我是主厨，你是副，你这个是二厨，人这是人的观念。可是在神的观念来讲，这两个人是同等的，是缺一不可的。这个帮手的意思就是说，我是这两片当中的一片，两半当中的一半而已，我们要配在一起。 OK， 所以从这样的角度来看的话，如果今天我是在跟弟兄们分享的话，当然弟兄们也需要了解的就是我们也是姊妹的一半，对不对？他是我们的帮手，因为我们也是他的帮手，我们要两个人一起才能够走到神的心意里面去，去经历神，是这样的观念。 OK， 那我们再看第二章的最后。所以神造了这个人，造了男人女人，然后呢神就造了这个女人，就领到男人的面前，就夏娃跟亚当，对不对？然后呢23节，那个人就是那个男人，他就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的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个我们对婚姻，对神的心意，你看，所以我们现在讲为什么讲到神的创造，讲到婚姻的观念，讲到一个家庭里面以一个丈夫跟妻子婚姻做基础的这个联合，这个单位是神的创造的心意。而神在婚姻当中的心意是在创造当中，是神要赐给人他所爱的人最美好、最和谐、最有成就感、最有价值的一种表现。我知道当我这样讲的时候，我知道有些人很快就会说，这跟实际差太多了，这跟实际差太多了。或者有人说，也许有些你们可能经历的比较像这样，我的家庭不是这样。 OK， 我知道会这样子想，那我也会说这是实在的，的确是这样子。为什么？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主耶稣基督的拯救，就是因为我们要经过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和拯救，我们才能够走回到神起初创造的那样的样子。这不是人的理想，这是神的理想。那神的理想跟人的理想的差别在哪里？你知道吗？人的理想是打我们的力量达不到的，但 但是神的理想是神达得到，是不是？因为神是万能的，我们可以有一个理想，可是我们努力努力努力，常常这个理想达不到，因为我们是有限的。但是这不是我们的理想，这是神创造的一个心意。也就是说，当我们在看神的话的时候，不只是圣经的启示，创世纪第一章，包括新约圣经，我们读很多，对不对？爱人如己啊，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啊，啊，我们讲到主耶稣基督的教导，如果人打你的右脸，你左脸还要给他打啊。我们要以爱怎么样的？怎么样的去爱主、跟随主，怎么样的与人相待，怎么样的在灵命上面成长，这些圣经上面所有的一切的教导，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努力的目标，都是一个理想。可是，但是我们不能把它当理想来看待，这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去经历的，因为神不会说我给你一个很好的一个图画，可是你做不到，我就天天悬在那边，然后就让你努力的去追，然后就永远追不到，那多惨，不是这样子。神说我要给你的就是要让你经历得到，可是首先你要去了解我的心意在哪里。如果我们要去带领这些年轻的姊妹，他们是刚结婚或刚有孩子，或者他们结婚前到5年、10年，甚至15年、20年，他们经历多少我们想一想也知道，因为我们也经历过，真的，大家的生活大概都大同小异，一定会有一起一样的地方。可是我们不但，也许对我们来说，有一些人当中可能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新的概念，没有关系啊。因为当我们有一个新的概念，并不是这个概念新，是这个概念我们之前不知道，因为这个概念是神在创造的时候就拥有了。但是当我们有了神的这个概念以后，我们就说那跟我自己的生活怎么样能够去配合，也许我没有完全经历到，因为我之前不知道，可是今天我了解，我就发现原来在我这段的过程当中，生活生命里面，毕竟神还是有他的恩典，就可以让我看见。也许有一些是经历到神的恩典，也许有一些是从中学到一些功课，可是不论如何神都可以使用，是不是？我走的冤枉路，我可以跟我比我年轻或者没有经历过的人说，你不要去走这个冤枉路。为什么？因为神要我们走的是这条的道路，对不对？所以我们不是带他们进到我们的经历里面，我们是要带他们进到神要我们去走的那条路里面。所以这个观念很重要，我们自己要了解。然后呢，当我们开始有了神了解神的心意之后，我们就去走，我们去看，我们可以回头看。可是我们回头看的时候呢，我们不是说那神讲的这个话就是理论嘛，做不到，不是，是说我现在了解，原来因为我没有走在神的心意，现在我知道神的心意，在我的环境当中，借着神的恩典，我怎么样子去走这条路，怎么样去想这件事情，然后怎么样子去跟我的姊妹们分享。所以呢，神把这个女人带到男人面前的时候，他就说啊，她是我骨中之骨，肉中之肉，她是成为女人。所以呢，因为她是从男人的身上取出来的，这个神的创造的过程当中，神的话就让我们看见，这就是为什么在婚姻当中，当一个妻子跟一个丈夫在婚姻当中结合的时候，圣经上说这二人是成为一体。二人成为一体，不是只是讲肉体上面的联合，是讲到这两个人就回到神起初创造的那个样子，就是男人跟女人在一起走神的路，走遵行神的心意，反映出神的样式，然后可以经历到神的美好，那个和谐和那个爱，对不对？这个是精神情感和这个肉体上面完完全全的结合。那就讲到今天很多人现代的社会上面，包括美国包括中国一样，我相信台湾香港甚至世界各地都是这样子，就是今天因为我们不知道神的话，所以很多时候当婚姻结合在一起的时候，男人跟女人还是各走各的生活，他们只是为了某种原因觉得说需要结婚。那今天甚至我们就走到更极端，很多人就说我都不需要结婚了嘛，干嘛要生孩子需要结婚吗？不用啊。哦，那说结婚是为了报税的时候可以稍微付少一点税，真的吗？我现在我赚的钱跟我先生一样多，比他更多，我干嘛何必跟他配在一起？我自己报税多报一点少报一点有什么关系？没有关系啊。所以今天虽然说是结婚了，可是呢，男人有男人的性，女人有女人的性，你还是你家，我还是我家，你跟你的亲人是你们的事情，我是外人， 我跟我们家里面的事情你不用过，我以为你是外人，就会有这种人的层面的一些处事的态度和做法就出现了。我们的账户分开的，你赚的钱放到你的账户里，我的赚的钱放到账户里，可能我们中间还有一个账户是共同使用的。我就听过很多很奇怪的事情，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没有这样子，所以我不是在讲你们，我也不是刻意的去批评人怎么样去做这个事情，可是我们要去想。但是我听过很多笑话，那他就说那共用怎么共用法啊？那你说我们房，比如说房贷啊，然后呢保险，然后食物，那这些都共用的嘛，那怎么样，是五十五十分吗？对不对？是怎么分呢？那你赚的钱比我赚的钱多啊，那是你的五十百分之五十跟我的百分之五十不一样，是我们共同放一样的钱进去。OK， 那后来就想，可是这个房子有三间房啊，你用两间，因为一个是你的办公室，我只用一间啊，那你是不是要多付一点呢、啊？对，那怎么办呢？那要养宠物，养一只狗，养一只猫，到时候是谁的狗，谁的猫？没事的时候大家都很高兴，有事的时候就变成你的狗你的猫，不是我的，对不对？他就很怪了，你知道吗？就是开始发现，从人的角度我了解为什么有些人是这样子做，可是你就会发现在这个和的当中事实上是分的。那我知道特别，我这个我也不是在批评从这个，但是呢我只说我知道在中国的文化的现象，在过去这个多少年，男人跟女人结婚的时候是不怪夫姓的，因为这是他们认为是一个传统。我了解，因为我们不愿意因为传统就去做，然后好像我这个人就失去了我的一个身份。实际上也不是只有中国这样，美国也是这样子啊，欧洲也是这样，早就是这个样子了。就是为什么我明明是我这个姓，然后呢我也工作啊，对不对？尤其我若是律师、医生，或者是我是一个公众人物，大家都知道我这个姓，为什么一结婚就要换了？然后就发现换了也很麻烦，因为那离婚的时候要换回来。我们公司里面就有这样的情形，对不对？你写 email 的时候就是名字跟姓写在一起，哎，怎么这个人的名字变了？哦，他大概结婚了。过六个月，哎，怎么又回去？你想想这种事情太公众，他干嘛那么麻烦？就用一样的嘛，干嘛何必？对不对？这就是，但是这些是一个人从一个生活当中，实际的生活当中。我们学一些经验，我们就喜欢走一个我们自己比较顺的方式，我们没有回到神的心意，我们没有去回到神的想法，去走神的路，去仰望神。所以我们就在这个层面，我们也是看到我们人的一个自我的控制。那今天呢，有一些人他们是比较进，所谓进化的人，他们就说我们不是因为传统，也不是因为这种什么男性主义或女性主义，但是我们要平等。所以呢我们很好，我们结婚的时候呢，我们两个人就都改姓，我们的姓就变成你跟我加在一起，所以我姓范，身体姓陈，所以今天我们就姓范陈。那范陈当然你要想一下为什么不是陈范，所以可能陈范比较难听，所以就是范陈，我也不知道，反正他们就这样合在一起。所以呢，今天他就是范陈一心，我就是范陈纯光这样子。我就说哇，哦，还不错嘛。那当然中国人好像还没有这样的情形，那外国人就是他们叫 compound last name， 就是他们后面的姓就是一个Smith Rogers 或什么，他就这样写在一起。那我说这样不错啊，那问题是你的孩子跟人家的孩子再结婚的时候怎么办？你变四个姓吗？你要怎么你这一代你成功了，你下一代你怎么弄？那你的儿子他跟别人女人结婚了，他是不是要再把他的姓再带上来？那你隔几代以后你那个姓长到怎么办？不切实际。真的不切实际，因为一个人的身份不是在于名，不是在你的姓，不是在你家庭的感，不是在你好像觉得你受人的压力，而是你有没有走在神的心灵当中，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两个人要成为一体。那在这里面的第二十四节，我要提到的现在，接下来我要提到的这一点，并不是跟提多书很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我想要让姊妹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概念，然后开始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可以开始沉淀一下。我想我们在座的姊妹当中呢，有一些是为人父母，甚至是为人祖父母， 也就是说我们自己的孩子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他们也成家了，对不对？可是呢，当我们回去想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看到圣经上面这样说，当讲到神对人的创造，男人跟女人的时候，他在二十四节里面他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对不对？这个是神对创造下的一个解释，对不对？因此 OK， 因此就是说我现在讲了这个神的创造了，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情形，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那所以在神的观念当中，当一个孩子在家庭当中的时候，他的主权，神是我们一切事情的主权，可是在家庭当中主权是在父母的手上，是在父母的责任，是在主权的这个责任神给的是在父母身上，而孩子要学习的是顺服，对不对？可是当孩子长大了以后，当孩子也顺着神的心意成家了，当他跟他的妻子或者是这个女孩跟他的丈夫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合为一体，走到神的心意里面，对不对？他们两个人在神的面前，神的话说是，当到了这个时候，他们是在神的面前，他们的主权不是父母了，他们的主权是神，因为他们原本是在父母的关系之下，他们现在要怎么样离开父母。离开父母不是说 不管父母啊，是他们要开始分开他们的主权，他们自己要成为神责任的这个怎么讲，他们要成为神责任的接受者，然后呢执行者，对不对？所以在这个观念当中呢，我们事实上看到很微妙的，神真的是很有智慧，因为在现代的西方的社会当中，事实上家庭的观念非常比较淡，跟我们中国人比较起来很淡，跟犹太人这种传统的这种家庭的观念也很淡，对不对？西方社会我们常听到他们就是，你孩子长大你十八岁了你就出去了，你就不要，我就不养你，你就自己自主，对不对？我很高兴我孩子自己去生，或有些孩子就是父母就是等到我能够 自立的独立了以后，我跟父母就没什么关系，没什么钱，多半有这样的一个感受，文化上面。但是中国人的文化不是这样，中国人文化上面家庭的观念很重很重，是不是？但是因为，但是这是文化，这是传统。那我说，那文化传统都不好吗？不是，有很多文化和传统是好的。然后呢，但是在很多的文化传统也是不是很好的，因为都是人造出来的。可是我说很有意思，就是神在圣经的起初，你看创世纪的第二章里面就讲到对家庭的看法，不是只是讲到婚姻，是讲到婚姻跟父母之间的关系。中国人常常讲婆媳之间的关系很难相处，常会讲到说啊，这个跟公婆或者是说跟这个岳父母在一起，这个东西就是因为中国人为什么会比较谈到这些情形，因为我们比较会家庭在一起。西方社会文化里面的家他们不常在一起啊，他们的观念就是我们不在一起，那你不在一起就不需要去谈。但是因为我们常在一起，所以我们会去谈，会去想，或者我们自己会有这样的观念。就算我们不太讲，因为这是事实上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你想说文化也好吧，传统也好，反正我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会去想。可是神在这里面就告诉我们说啊，在婚姻当中，不是说在婚姻当中，在家庭关系当中，一对已经结了婚的夫妻，他们在做决定的时候，我讲这个我慢点讲，小心点讲，让你们大家可以好好的沉淀，我说我们可以沉淀讨论。当一个夫妻结婚以后，在他们的家庭关系当中要做一个转变，结婚前他们的主权是他们的父母，那是神给他们的照顾和供应和遮盖，你知道吗？我们做父母的是神给我们责任去照顾供应遮盖我们的孩子，但是当一个孩子成长了以后，不论是男孩或女孩，他们结了婚，他们两人合成一体以后，他们的这个主权和遮盖是在神的身上，他们需要做一个调整。他们的婚姻，你看他们两人合成一体的这个婚姻关系，需要在他们跟他们父母之间的关系上面做一个调整。我讲慢一点，所以我们可以慢慢的想。什么意思呢？如果在家庭的关系的抉择当中， 夫妻之间的需要是需要摆在他们跟父母之间的需要之上。那这个角度对我们来说，如果我们的父母还在的话，我们都要很孝，我们都很孝敬我们父母，我相信我们都很照顾他们。Okay. 神也要求我们爱我们的父母，神没有说你结婚以后就不爱父母。事实上主耶稣基督甚至讲，你如果说你爱神然后 不怎么样供应给父母，你那根本就没有在爱神，你是找借口。神的话绝对没有这样讲，神的话永远是敬重你的父母，爱你的父母，给服侍你的父母。这旧约十诫里面有讲，新约以弗所书也有讲，他没有说结婚以后就不用爱，所以这个是我们不需要去考虑的。但是我讲到的就是，当你在家庭关系当中，因为你自己婚姻的需要，需要而不是喜好 ，OK， 有必要性的需要的时候，而跟你跟父母之间的这个关系有冲突的时候，优先权要摆在哪里？优先权要摆在你的婚姻里。但是当我们做这样选择的时候，我们同样不能忘记，我们是要去爱和关心和照顾我们的父母，这两件事都要做到。优先权并不是表示把一件事情就不去理 ，OK， 这个我要很小心的讲，这是 很重要的。那这是我说对我们自己，对我们上面父母的这样的感受。可是我们自己做父母的，尤其是基督徒的父母，在看我们孩子的时候，那个已经成家的孩子的时候，同样我们在这里面有学习，对不对？因为我们要我们的孩子走神的路，但当然我们是首先是孩子需要信主。他们要对神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对他们才会对他们的婚姻有一个正确的观念，才会对我们父母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可是我们要他们走神的路，当我们要他们走神的路的时候，我们就说你们夫妻俩要成为一体，我不要你们分，我不要我的儿子在我的自己这边说你是我一家人，那是媳妇，那是外人啊，你知道。所以呢，你要先顾家里面的事情，怎么去顾他的事情呢？对不对？那当我们讲这句话的时候，你就要去想，这个是我的传统观念，是我个人的观念，是我对我自己的好处想，还是我在看神的话？这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我看我的女人嫁出去了，然后呢，好像生活不是很愉快，你赶快回家吧，你来我这边。我们都有这样的心嘛，我要保护她，照顾她。可是如果他们是信主的，我们需要交给神，我们要替他们祷告。他不是说不能回来，当然我们希望他回来，可是我们要他们学的是什么？你需要走神的路，你我可以关心你啊。那我马上就变成我不是妈妈了，我是什么？我是姊妹，我是成熟的那个姊妹。今天你是我的女儿，可是你成人，你是我族里面的一个年轻的姊妹，我要怎么带领你啊？不是回到我的这边让我用妈妈的爱去呵护保护你，然后我们一起来骂那个男生，对不对？这是我们人自然的做的这样的事情，还不但骂那个人，还骂他父母，对不对？不是，我们要说，我知道很困难，可是神的话是怎么说？这在当中我们怎么样去经历，对不对？我们可以一起去寻求神，我们一起看，啊，我们用智慧怎么样子去找人一起辅导或一起祷告。那我们当然盼我们的孩子结婚的对象也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可以一起看神的话，一起成长。那有些时候他的配偶不是，如果不信呢，那当然这个问题就越来越复杂了。我们今天就讲到很多其他方面，我今天就先不讲。这个就是这是一个每一个人遇到的事情个别的不同，你要怎么样去辅导，怎么样用智慧去带领，怎么样用从我们的经历，对不对？所以就回到提多书里面讲的，怎么样用我们自己的经历，怎么样自己从神的带领和供应，用智慧的方式去帮助他们。可是我们自己要调整，对不对？我们要先把我们的观念调整到神的心意上面。当我们的观念调整到了以后，我们要去走。当我们去走的时候，就可以经历神。当我们去经历神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帮助人和带领人。这包括我们在孩子当中。OK。所以做父母的，当孩子成长的时候，我们不是说他们长，我们也不是说成人的角度就说，因为他们孩子现在长大，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想法了，反正他们也不管，我们就放他们去，也不是这样子，对不对？我们要有神的正确的观念，因为我们的观念永远是，但是那夫妻两个人要走神的路啊，对不对？那我就变成一个主内的姊妹，怎么样去告诉他们？ 怎么样去带领他。这是不是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新的一个观念，对不对？对我们来讲，可能有些人是甚至是第一次听过这样的一个盼望。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我读过不知道多少次了，怎么从来没看到这一层面？可是你看神的心意在这里面。那你知道为什么在神在创世纪里面就讲得这么清楚？因为婚姻这件事情讲到神的创造，但是婚姻这件事情在神的心中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是他创造人的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心意。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里面讲到夫妻关系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会讲到夫妻关系，对，我知道丈夫要爱妻子，然后妻子要顺服丈夫，我们上周不是讲到吗？好像就这么两句话，可是不是那么简单而已。因为当神在讲到婚姻的顺服和爱的时候，神讲到是什么？是主耶稣基督跟教会的关系。你想想看，主耶稣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是神拯救的心意，是神爱的彰显。而这个这么重要，这个在世上这个生命上面是最重要的事情，神用什么做比喻？是他用婚姻来做比喻。也就是说，一个属神的婚姻所表现出来的，所彰显出来的，不是只是好像人的美好，是彰显出神的拯救和神可以在人的生命当中做的改变。所以你看，今天我们在我们的婚姻当中，如果我们要走神的路的时候，神会使用我们的婚姻让这个世界上面的人能够认识神，能够让属神的人看见走神的道路是好的。为什么一个不信的人看到基督徒，特别在基督徒的婚姻和家庭上面可以看见他们的不同的时候，他会说这个我要，因为这个不是人能够给的，这是只有从神里面可以得到的，他们会愿意来亲近神。上周日我有这个机会带领一对夫妻信主，啊，真的很感谢神。他们呢来了我们教会大概六个多月，从 BBS 的时候带孩子来，然后就来了。我看见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关心他们。那他们来的时候呢，他们从来没有进入过教会，从来对教会一点概念都没有，但是来了以后就看就感受，他不是很了解，但是他们明眼人一看见说，这教会里面真的有我以前从来没有经历到甚至没有想说可能有的这种家庭，或者是这种情感，或者说对生活的这种平稳和有盼望的态度，这种心态，他们就很喜欢。所以事实上呢，教会弟兄姐妹们的见证在他们的当中，在他们的眼中就已经有了很大的影响。然后他们来到我们教会，当然听神的话，我们教会不做别的，就是讲神的话，然后他们的心就受到圣灵的感动。然后呢，也是弟兄姐妹们看见提出来，我们在祷告会的时候也提出来，甚至有人说他们好像感觉上好像就应该差不多了。那我心里就想，那来到我们教会半年多，本来不信的人，对我来讲我有这个责任要跟他讲福音啊。我不知道他们是听过福音不接受呢，还是说没听过，对不对？所以我就坐下来就问他，我就问了嘛，我就说你们来教会这么久了，有没有想说做基督徒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有没有想说想要成为基督徒？先生说是有这样想，那太太说没有，太太说我想就是慢慢学吧，才刚来教会半年左右，早就一下子就信了那个样子。那好，我就说可是我说你知道救恩是什么？你有没有听过福音啊？你有没有听过这？我说有没有人跟你讲？他说他很客气，他说不能说没有人跟我说，可是我实在没有印象。所以也许他没有听过，也许他听过他不知道那个叫福音或救恩。那我说那不行，那我说我好好的跟你讲，我就说我解释给你听嘛。我们每个人都要学在五分钟之内能够把福音讲得清楚， OK？ 因为你讲太久20分钟30分钟坐不住，讲得太短又讲不清楚，所以我就花了大概5分钟时间就跟他们讲。那讲完了我说你觉得怎么样，他们都点头很好。然后我们要学，除了传福音，我们要学要问人你接不接受，你要不要？很多人我们分享完好不好？好，很好，很好。OK， 好了，下周见。不行要问，我说那 你听他们点头点头，我说这个叫做福音，这叫救恩，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要来到世上。事实上我又讲到这一段，我又讲到福音，我又讲到神的创造，我又讲到神要我们回到他的创造的美好里面。我说你这是，他说我们有看见这样的情形，他说这是我们要的。所以我就说那你愿意接受吗？好，我就跟他讲圣经上面怎么说，你如果这个口里承认耶稣为主，然后在心里面相信神让他从死里复活，你就得救。他们就说愿意。我说你就得救了，他说啊，就这样啊，就这样。他说我有个圣经要读过一遍才可以说是成为基督徒。我说你看这个观念从哪来的不知道，但我说你以前在读圣经，你以前来教会，你是以一个外人的心态常去了解一件事情，圣经当然应该读一遍啊，神的话当然要了解啊，我们要越来越认识神。可是你现在是以一个神家中，你是神的儿女的心态去认识你的父亲啊，和他所说的话。以前你是外人，他跟你没有关系，你是想我想要去看这个家庭到底在做什么事情，但你不知道你原来是神所拯救的。可是他们为什么会从一个没有接触到教会，他们是国内来的，所以他们完没有根本耶稣是什么基督教的时候完全没概念，从来没有进入过教会，在这么短短的几个月当中看到，就是因为在教会里面看见这些属神的人啊，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们的见证，他们看见不是我们不是只是做表面，我们也有我们软弱和我们不足的地方，我们就像人一样，可是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婚姻当中，在夫妻之间，在家庭里面，总是有那么一点什么在神的家以外看不见的东西。我知道我们当中很多人来到，我记得感恩节前后的时候听见证的时候，我们当中姊妹们也有分享，也是就是知道有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看见了，感受到，所以感谢神我们就得救了，是不是？所以当我们对婚姻对家庭什么样叫做爱丈夫，什么叫做爱儿女的这两件事情上面，神的吩咐上面有实际的去领受。你看刚 Hester 我只是帮助你去想，对不对？我当我说实际，我不是在考你啊。我说你想想生命当中有啊，好想一下有了哈。当你有生命当中的实际的时候，当我们去跟人分享的时候，带领人的时候，我就可以跟他说，对不对？有没有机会？我们不是只带领年轻的姊妹啊，当然这是我们首先必要，我们也可以带领年轻的弟兄啊。有时候稍微需要跟弟兄点一下，我自己常以前特别是现在也是有被点过啊，对不对？我对我妻子怎么，我怎么可能去了解我的妻子？她是女人，我怎么会懂女人？可是呢，有经验的女人跟我说女人是这个样子的时候，至少我可以说原来是这样子。因为有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太太就不只跟你讲，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就是先生应该知道，他不知道你就不要跟他提，你希望他自己知道。你们也这样吗？那我就说你告诉我我就知道了嘛，你为什么不跟我讲？讲了就没用，不效，没有效，就表示你不真心。然后我就那怎么办呢？所以呢，就有教会其他人比较有经验的，对不对？姊妹，所以说你知道，有的朱淑敏，就 James， 他朱淑敏以前常跟我讲，你很苦待你的妻子，你不知道，是吧？我说你要对他好，你要去了解他的感受，你知道他为你受多少苦，说是吗？因为师傅看得见，那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都看不见他的脸色、脸、他的表情、他的这个。有时候我就是男，我不知道是男人的问题还是怎么样。反正就是比较粗一点，可是师母看出来了，他就会跟我说你要的。那结果我开始仔细看，那我现在就会觉得原来真的仔细看他是有点憔悴，对不对？那我就知道我就要开始学。但是这是受到人的提醒，对不对？所以姊妹们，我们在我们的这个神给我们托付，真的我就觉得说我们在每一个生命的层面有神不同给予我们的托付。可是神的话当他刻意的直接的告诉我们的时候，不是只是他说姊妹们你要爱丈夫啊，爱孩子啊，要顺服丈夫啊，要待人有恩啊，然后呢要贞洁啊，要谨守啊，要料理家务，不是只是这样子讲，他是说你在这些当中去学习，然后你在生活当中的这个经历跟经验跟神的话语的心意的比照以后，你要去用这个去带领人。你的我们的生命在人面前所呈现的就是一个属神的样子，这个叫做有神主耶稣基督的印记。所以人看见的不是我们的好，他看见的是主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所给我们的好，然后我们就可以做神的工作，这个很重要。 我觉得，所以我祷告的，尤长老也是 ，Ellie 长老也是，我们这祷告就是教会里面，我就是你看，我每周二三十位姊妹，我们在神的带领里面看见神的供应。如果我们真的开始去对教会里面的年轻的那一辈，我们自己的孩子也是，或者你教会年轻那一辈，就把自己当成自己的孩子带吧。反正孩子有些很多，我们孩子也不在身边，或者自己孩子带不动，你知道有时候是这样子，自己的孩子带不动，你可以去带别人的孩子，因为自己的孩子看不见你的好，他只看见你的不好，那别人呢很容易就看见你的好。也许这是也是一个神的恩典，在教会里面，他们就是你的孩子。我最近有一个领受，我就说，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孩子不在身边，可是在教会里面，他们就是我们弟兄姐妹，他们是我们的孩子。当我们去带领他们的时候，你知道神会借着这样的一个互动祝福我们。而且神会借着这样的一个互动，我相信他也会祝福我们的孩子。就像说我也许没有办法在我的父母的面前好像常常所谓的敬孝或者是服侍他们，对不对？有我骗我们当中父母不在我们的身边，可是在教会里面有年长的弟兄姐妹，对不对？当我们在服侍他们的时候，神给我们的那个喜乐，然后神给我们的那个祝福，不单是我们的身上和教会的人的身上，我相信神也会因为我们是这样的服侍，他会也可以祝福着我们没有办法去服侍到的自己的亲人。因为一切都在神的手中，对不对？一切都在神的手中。可是我们在我们的环境里面，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去服侍神摆在我们面前要服侍的人，神就会祝福我。那今天讲到这个有没有问题？因为我说需要一点时间讨论和沉淀。那我知道时间到了，所以可能没有办法很热烈的讨论。可是你们有没有一些问题？至少我可以知道你们的想法。然后呢，也许可以下周的时候可以稍微有点分享，或者说我们可以彼此之间也有学习。
我有一个想法，上个星期我想说，没有机会说。上个星期就讲到那个以弗所书有一章说顺服你的丈夫如同顺服主，
对，
那也就是说顺服丈夫也还是很有条件的，是不是这样理解啊？不是说逆来顺受啊，
嗯，
我不是很理解那个顺服丈夫，爱的还理解一点，不顺服我不很理解。
对，所以我就讲嘛，对不对？爱对姊妹来讲比较容易，顺服不容易。
对，
对，所以对男人是分开的，男人顺服容易，爱难。顺服丈夫如同顺服主，所以我们如果就去看这段话的时候，我们要去了解这段话讲的不是条件，因为他不是说如果他像主，你才顺服他，这个就是带条件的 ，OK。顺服丈夫如同顺服主，不是条件，事实上是一个方式、心态。OK， 就是说，我怎么能去顺服我的丈夫？我顺服我的丈夫，你那个顺服的那个力量，或者说那个态度怎么来？因为我看的不是人，我要看的我的主。所以神的话教给我们一个方向、一条路，说。你要学习顺服的方式是你要先去看你怎么顺服主，当然这个就要回到我们有没有顺服主，这个也要讲到我在主面前的顺服是怎么样。今天没有时间讲到，我是让 下回我希望能够在以弗所书第五章能够稍微多提一点，因为这个顺服我们上回讲过，顺服就是在我们的观念或喜好相反的时候我们才要去操练的，这个叫做顺服，对不对？如果一个人讲话已经是合我的心意，我去做，我这个不叫顺服，对不对？这个、叫做同意。OK， 如果一个人是我怎么讲？如果他讲的话是我喜欢听的，那我就跟着做，那也就是我的喜好而已。是在喜好不同、态度不同，或者是观念不同之下，我需要去调整，这个叫顺服，
迁就，
对不对？对，迁就，对，所以但是这个顺服这一句话，所以就不一样，因为顺服你说跟迁就也不一样，迁就就讲到勉强，是不是？迁就是讲我还是去做了，可是我心里面不同意，那不叫顺服，那叫做迁就，那叫勉强，对不对？那所以为什么我说这一点事实上，那个兔子妹你提出来，我觉得也很好，为什么？因为我们要学顺服，我们是要学神，是学我们怎么样顺服主，怎么样顺服主的话， 我们才能够知道怎么顺服人。如果我们不能顺服神，我们不可能顺服人。那因为我们的观念是神一切都是好的，神一切都是对的，所以我们要顺服。可是我们自己在经历上面有没有这样子，读到神的话做不到，会觉得神的要求有点困难，然后呢有时候也是勉勉强强迁就神去做，你知道那个就没有到顺服。因为顺服这个当中的调整，顺服是一个神的祝，是一个神的祝福。为什么？因为在这个调整的过程当中，当我们去顺服神，因为神一切都是好的，一开始我的喜好跟他有抵拒，一开始我的观念有抵拒，可是问题不是出在神上身上，是出在我的身上，对不对？所以在这个过程磨的这个过程当中，我的喜好和我的这个观念调整被神琢磨成合神的心意，对不对？一开始我不懂，可是顺服的意思是说我本来走这边，可是呢我现在调整，我是开始走这边，这个叫做顺服。因为我愿意走神的路，特别像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婚姻的这个创世纪第二章里面讲到婚姻，一个已婚的夫妻跟他们的父母之间的关系，这个很难呐。讲是这样子讲，好，今天也许我们了解，可是你怎么真的去在家里面执行得了吗？很难，对不对？可是当我们去做调整的时候，有神的圣灵工作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是愿意用一个顺服的心，因为我知道它是好的，因为我知道它是对的，所以我去做。在这个做的过程当中，我看见神的供应，这个叫做顺服。好，那这是对神。那你说那怎么对丈夫是这样子呢？也是一样的一个心态。也就是说，这并不是说只要是丈夫喜欢的我就去做，这个迁就我就把我自己处于一个没有喜，我就把我自我否认掉了，我就跟着我的丈夫就好，他要什么他就是他喜欢什么，他喜欢看什么样的电影，喜欢吃什么样的菜，喜欢去哪里玩，我就跟着他，我这个人就没有了，对不对？什么刚才你们说什么？
还是蛮难理解啊。你刚才说因为我顺服神是相信神给我们的都是最好的，
对，
但是我顺服丈夫有时候就是给魔鬼留余地，那怎么办呢？你怎么顺服？
对，我那我想
相信的是不好的，而且你确信的是不好的，
对，
冲突很大。
那我想这个我们下周大家可以稍微一点讨论，也不用我分享，我想咱们姊妹大家都可以在这上面直接分享，因为这不是只有你的问题，很多人都是这样的问题。然后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为什么？ OK， 我跟你讲为什么很好，因为这个问题年轻的姊妹也同样在问，尤其是这个世代的，哪有你那种你顺服你开玩笑，我是医生啊，我是律师，哎，我在公司里面我是带头的，你今天叫我来顺服丈夫，这个是什么东西？我听不下去。可是我爱神啊，我想要了解，你可不可以给我一点经验？你说对不起啊，姊妹，我自己也在学这个功课，我也不懂。所以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所以我们先这样子，就是说我们下次我们可以在这些上面自己先有些思考祷告，然后我们可以有些分享。可是要我们也要同样了解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的观念受到神话里的冲击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需要有一点时间去消化和调整，等到我们有一点时间消化调整之后，我们才可以在生活当中真的去操作经历，有经验以后那就实在了。我们现在还是在理论层次， OK， 那神话里的教导顺服我了解，理论层次我接受，可是我们的现在问题是具体上面在生活当中我根本没办法了解，因为我的生活是这样的一个形态，差太多了，所以这是一个调整的过程，但是这是一个灵命成长的过程。 OK， 所以我知道可能现在短短的几分钟没有办法完全解答你的这个问题，但是我想我们大家都听见了，也我相信也有同感，我们试着去至少在观念上面稍微有一点调整，小步小步的，然后看看在生活当中实际的怎么样子去操作。那在到下周之前，我还是要说，顺服丈夫如同顺服主，这个同样有一个层面，就是当你的丈夫走的是错的事情的时候，你当然不能走啊，因为你要顺服主，你要走主的道路，主不带领你走错的坏的事情啊，对不对？你丈夫跟你说我们不付税、逃税、作弊。作假，你说 no， 那你不能说圣经叫我顺服，如果丈夫圣经叫你顺服你就顺我，对不起，圣经没有要我顺服魔鬼，他要我顺服主啊。所以虽然你不信主或者你信主，但是当然我 假设他不信主，你说你不信主，可是你走的事情至少是正确对的，在跟对错善恶的事情上面跟神的话不抵触之下，就是讲到喜好 和, 和, 和这个观念而已的调整的时候，我会愿意顺服，因为这是神要我做一个属神的样式。可是你可以真的照顾讲得明白嘛，对不对？就是这样子。Okay, 好，希望这样能够有一点点帮助。如果你之后还有问题，我们可以私底下稍微的讨论。
下次查经是1月10号。
哦，是吗？我们下周
下一次
第二次哦，下一次，也就是说下周是姊妹会，是不是？
没
有，
停了。哦，停了哦，就放假了，放到1月。
要到1月10号。
1月10号，
哇，第二礼拜
刚好。好。那我们就在这个圣诞节和新年这个时间，好好的思想，好好的祷告，好好的操作，我们调整，我们来试试看我们对我们学到的事情，那操不要只跟丈夫之间的操作也好，我们在这接下来的一个月的时间当中，你看看在教会里面，在你的身边的周围，你的孩子当中，有没有人能够做到这个带领服事教导的工作。 OK， 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你赐给我们的话语，真的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心里面都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恩，因为我们看见你的话语是有何等的智慧。我们也看见主，你的话语不是只是理念，也不是只是观念，你事实上直接的讲到我们的心底的深处，你讲到我们的生活，你讲到我们的家庭啊，你讲到不是只有我们的婚姻，我们跟孩子之间的关系，跟父母之间的关系，跟我们自己啊，这个成人已婚的家庭孩子的关系，在教会里面怎么样子跟姊妹之间怎么样彼此的鼓励啊，怎么样子彼此的怎么样子带领比我们年轻的，这一切都是你的托付。主，我们真的是很感谢你，因为知道我们是何等何能，怎么能够担当这样如此的重任？可是呢，我们真的是感觉到主你爱我们。我们也感受到你是非常的珍惜我们，你要使用我们的生命，你要我们不但是对你的话语的认识上面，在家庭当中经历你的爱的这些上面，都是要我们更多的走你的道路，使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生命真的是能够为你发光。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在我们的当中赐给我们这群真的是很爱你的姊妹们，也在教会里面，在众人面前有好的见证。孩子上周能够有机会带领这两位这一家信主的时候，就知道是因为教会里面弟兄姊妹们的爱心，特别是很多姊妹们对他们家庭所有的付出这一切我们都将荣耀归于你，愿你更多的使用我们，在我们有生之年，主真的是在这个世上为你的福音，为你的家，为你的教会为你对世人的拯救这件事情上面，能够成为你合乎你心意所使用的使你。感谢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